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。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读一到七节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读一到七节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谢谢路德的读经，很开心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直播。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福音，从罗马书看耶稣的福音，并且接下来也要看罗马书，非常的美好。这周我发出了一项调查，让人评估某条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那一共有100多人参加。那第一个消息就是，为冠状病毒的研究步行筹集5600万的退伍军人啊，100岁生日。所以呢，他是用这个拐杖在那里走，去筹集资金。他一共筹集了5600万来做这个冠状病毒的研究。他收到了很多的信。那他有一句话叫做，你从来都不是孤独的行走，他这句话很出名。那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那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好消息。红色的 98.8% 的人说这个是好消息。那看这个消息，教会的会员为 David 弟兄安排了70岁生日的惊喜。那结果是，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？是好消息。那有小部分的蓝色的人认为这是坏消息，可能他们是担心这里面是否有合适的社交距离，但是他们并没有举行派对，所以我已经澄清他们的做法是符合规定的。那大卫弟兄，生日快乐。冠状病毒禁闭期间啊，每一天有人在车道举行毛毛熊野餐，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那你们认为这是好消息？那也有一些人担心这是社交距离是否到位。那2013年塔斯马尼亚的小羊 Prickle， 他在2013年的山火逃亡后最终回家了。7年，他是7年隔离了7年，然后回到家里，这确实是好消息。那这个消息呢？这个星期是库克船长在澳大利亚 Botany Bay 首次登陆澳洲250年，是他首次把英国国旗插在澳洲250年。那我问大家的时候，基本上75%的人都说这是好消息，但是有超过25%的人说这是坏消息。你可以理解，就像我是喜欢居住在澳洲，我很开心我的祖先把我带到了澳洲，但是对澳洲的土著人来说，这并不是好消息。他们的土地被霸占了，他们被虐待，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是坏消息。 这就是一些重大好消息的特点，对某些人来说是好消息，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通常是坏消息。最后我们看 这条消息，蝙蝠又开始在印度尼西亚菜市场售卖了，一公斤售价不到1澳元。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几乎所有问题都说这是坏消息，但有一个人说这是好消息，因为一公斤的蝙蝠售价不到1澳元并不是常有的事。我自己也没有遇见这样的事。有趣的是，通常好消息很有趣，但并不能改变生命。比如小羊回家，这个故事很好。通常新闻报道当中会先报道一连串的坏消息，然后你感觉很消极，然后突然呢，他们就会报道说，哎，这只逃离了7年的小羊回到家了，然后就让你好像有点兴奋了。古代地中海世界，福音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好消息。这不是诸如毛毛熊野餐或小羊回家之类的消息，这些消息只是为了让你感觉良好。这些消息通常是新王上任带来人类新纪元的消息。以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某位君王的生日上啊，有以下的宣言。我们听，这一天几乎等同于一切的开始。这一天赐给了所有失败一个新的面貌，也是宇宙的新面貌。它是全人类的救主，它的诞生是好消息的开始。时间的计算应该以它的出生开始。这是公开宣告了一个改变全世界的事件。一个人的出生改变了全世界。这则消息的主人公是谁？我让教会家庭从以下选项中猜测：是亚历山三帝、凯撒奥古斯丁、耶稣基督、美国总统特朗普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，还是我们的弟兄大卫？正确答案是什么呀？那大家的答案是，大多数人呢的回答是，这听起来像耶稣。新纪元的开始，人类历史从此不一样，救主降生了。有些人说，大概14%说是凯撒奥古斯丁，那有接下来是有些人是认为这是大卫弟兄，大卫弟兄的出生改变了人类的生命。正确的答案是奥古斯丁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宣言。奥古斯丁还在生的时候，土耳其的人就发出了这个福音，所以他那个原文有福音这个词。凯撒奥古斯丁的出生，凯撒奥古斯丁的福音几乎等同于一切的开始，人类的生命历史完全不一样了。难怪圣经作者啊，难怪耶稣的跟随者记述耶稣故事的时候，他用福音这个词。这个词描绘了耶稣这位君王当权，带来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。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人类历史从此不再一样。罗马书的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人，他的主题是福音。这个书信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福音这个词，是福音其他书卷当中出现最多的，是有关耶稣作王的重大消息，一个新纪元开始了。书信一开始，保罗就说，这是上帝的好消息，这是上帝的福音，不是其他人的福音，随意的福音。第一节讲到，上帝的福音，意思是说，如果福音得罪人，得罪人的不是保罗，也不是我。如果你不喜欢福音，你需要找上帝辩论，因为上帝认为这是好消息，这是上帝的福音。第二点，好消息 并不是新消息，这是重大消息，但这并不是新消息。第二节说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2000多年前，上帝一直应许说，他要差遣一位君王来建立他的国度，一个新的世界要开始了，疾病、不公义、死亡、贫穷都要结束。耶稣出生前1000年，上帝给大卫王这样一个应许。大卫王是耶稣的祖先。上帝应许说，你寿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下7:12-13，我们注意到他会是大卫的后裔，他的国度要存到永远，他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所以好消息不是新消息，好消息都是围绕着耶稣的。论到耶稣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第四点。复活是好消息的开始，复活是好消息的开始。耶稣通过复活被任命为上帝大能的儿子。耶稣的福音非常独特，人类历史中从来不缺奉承君王的人，他们口称君王多么好，多么伟大，因着他我们的人生从此不一样。但是只要君王一死，奉承就没有了，他们马上改变了他们效忠的对象。希腊人和罗马人啊，用寄生虫这个词来描绘那些奉承君王的人。寄生虫的字面意思是你在别人的饭桌上吃饭。依附统治者拍君王马屁以获得个人利益的人会被称为寄生虫。英语中借用这个词来指卑或蚂蟥，这些蚂蟥寄生在你身上。但寄生虫卑蚂蟥有什么特点呢？他们从你身上吸收养分，等你死了他们就离开了。那古代奉承君王的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吸收君王的利益，但君王死后他们很快呢就改变了效忠的对象。但耶稣完全不一样，与所有世界伟大统治者不一样的是，耶稣再生的时候人们嘲讽他，取笑他，但耶稣死后人们开始敬拜他，为他献身。我们现在看这个时间轴，耶稣降世，他进入我们这个死亡的黑暗的世界，他活出良善、慈爱、智慧的人生。但他公开受刑，他的死是极大的羞辱。通常你会想，哎，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吗？耶稣被埋葬，那现在耶稣的消息应该也没有了。但耶稣不同的是，耶稣被上帝复活了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上帝的国度开始了。他复活后升天，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类纪元。圣经作者告诉我们， 肉体的世界，属灵的世界，肉体的世界结束了，属灵的世界开始了。这个属灵的世界是以耶稣的复活开始的，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大能的上帝的儿子。将来有一天耶稣要回来审判，他要追讨，他要向全人类显明他自己，他要审判全世界，他要建立上帝永恒的国度。这是上帝福音的总结。上帝认为这是好消息，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对你来说也是好消息吗？我们在联系自己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保罗，保罗的职分还有他的使命。保罗啊，他开始的时候是憎恨耶稣的福音的，他憎恨耶稣，他反对基督教。那通常我们会说，哎，我们会看这好消息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。保罗认为耶稣的消息是假消息，他决心要摧毁这个坏消息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文章，让大家判断这是真消息还有或是假消息。印度有成百上千的印度教徒举办派对喝牛尿来抗击冠状病毒。听到这个消息你就想，这是真的吗？应该是有人编的吧。答案是这是真消息，是真消息。那这个呢，呼吸电吹风里的热风啊，可以击杀冠状病毒。其他人告诉我的，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多少人相信这是真消息？这确实是假消息，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是假消息。那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说，这不是健康的事情，不要去做。那这个呢？冠状病毒被发现，厕纸中发现有冠状病毒。这个你觉得很难决定吧？因为确实这是假消息，但这听起来很搞笑。当疫情开始的时候，人们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去买很多的厕纸。如果人们发现啊，冠状病毒是通过厕纸来传播的，那是太反击了。但事实不是这样。如果你当时问保罗，耶稣是人们等候已久的君王吗？是上帝所应许的君王吗？他的回答肯定是绝对的，不是，这是假消息，这是假消息。不仅是搞笑的消息，它还是假消息。如果你传播假消息，代价很大。所以呢，保罗是拼了命的抵挡耶稣，想方设法摧毁基督教。但后来的一件事情把保罗完全改变了，他在大马士革遇见了复活的耶稣。这个你可以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中读到。这样他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改变。我们看保罗是怎么称呼自己的。保罗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保罗，耶稣基督的奴隶。在罗马帝国中，如果一个君王和他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打败了敌人，他们就会有一个胜利的行军，会有一个盛大的欢庆仪式。行军当中所有的俘虏奴隶都会跟在君王的后面游行。那这些俘虏从此要做君王的奴隶，被公开的羞辱。保罗就是这样看自己的，他是耶稣的奴隶，是耶稣的俘虏。保罗成为耶稣的俘虏是心甘情愿的，热心的，他欣然地接受这个新纪元，他认同这是新纪元，他是耶稣心甘情愿的奴隶，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，他欣然接受这个新纪元。 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？你有没有被耶稣和耶稣的福音俘虏？因此，你想一生服侍耶稣。保罗说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使徒的字面意思是奉差遣的人，就像大使、特使。那在外交当中，我们会谈到这个大使。那受派传扬上帝国度的新纪元，传扬全地的新君王，传扬耶稣基督。保罗奉差不仅是向犹太人传扬，他也向列邦传扬。第五节，我们从他耶稣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英文原文的 Gentile 就是列邦的意思。保罗是耶稣的大使，是耶稣的特使，要向世界列邦传扬消息，传扬这个福音。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库克群长船长，当250年前库克船长到达澳洲的时候，他是英国的特使，他在澳洲插上了英国的国旗，宣称这块土地是英国的一部分，是英国的土地。澳洲的土著人如果反对库克船长，他们实际上就是反对库克船长后面的英国和英国女王、英国王帝。但是你问，库克船长有什么权利来登陆澳洲呢？这块土地已经有人居住了，英国以为他们是谁呀？居然可以宣称这块土地是他们的。难怪人们争议库克群长登陆澳洲是否是好消息。你可以对保罗问同样的问题，他到底有什么权利居然周游列国去宣告耶稣的福音？他当时周游罗马帝国、地中海的国家，宣称耶稣是列国的君王，人们应当向耶稣投降，承认耶稣是君王。保罗所传的福音大大得罪了人们，因此许多人抵挡他，威胁他，拿石头打他，拉他入监，憎恨他，最终把他杀了。但如果上帝的福音是真实的，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君王，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要回来审判全地，那耶稣就完全有权利呼召人们向他投降，承认他的统治。因此，抵挡保罗就是抵挡上帝以及他永恒的君王。此时的关键就是，到底耶稣的福音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投降。如果是假消息，没人关注，忽视它就好了。但如果这是真的，就会改变人生。不仅对那些奉承的人来说是改变人生，这是改变人生事件，因为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了。这位君王还要再来，他要让万国向他交账。我们教会在一周以后会有一个英文的福音课程，那此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上课，但我们会用 Zoom 来视频上课。那我们会有一个讨论的小组，那你也会收听一些教导，那你也可以匿名参加，你只听不参与。那不管你选择怎么参与，我们都希望你能来听。 那我们要调查的就是耶稣的福音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这个答案非常的关键。如果你去我们的网站告诉我们你要参加这个英文的福音课程，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每周日晚上也有中文的福音课程。我这里要提出一个反击，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会说，我跟从耶稣，我爱上帝，但是我不喜欢保罗。我这里要警惕大家，保罗是使徒，有时候保罗所说的话是反文化的，是与我们现今的文化相反的，他所说的话也比较难懂。他的罗马书有时候你需要集中精神努力的去思考才能明白。那保罗有关性别、性爱、罪和审判的教导都是反文化的，很敏感。但是保罗是耶稣的使徒，他是代表耶稣这个君王向列邦传福音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软化，听保罗的教导，寻求明白保罗的教导，并且运用这些教导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点了。我们的职分和使命是什么？因着耶稣这位君王以及他的福音，我们的职分和使命是什么？保罗说，耶稣呼召我们信服真道，我们因信顺服真道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以相信开始的。首先，我们是承认耶稣的好消息是真实的，不是假消息，这是真实的消息。其次，所以我们首先认识到这是真消息，其次，我们要向这位君王投降，承认他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统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那这就意味着你会有顺服的人生。我们因信得救，但既然认识到耶稣是君王的话，我们就会有顺服他的人生，向耶稣投降的人生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看第六节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在罗马被神所爱，奉召做圣徒的众人。我们看这个时间轴，再次看这个时间轴，耶稣受死，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受死的时候，我们信他的人也与耶稣同死，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，我们的罪债已经被偿还。他被埋的时候，我们的旧生命也被埋葬。如今我们进入了新的纪元，我们与耶稣一同上升，进入到上帝的国度。我们凭信心已经进入到上帝的国度。当你我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与耶稣一同荣耀显现。那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相信耶稣的福音是真的吗？首先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信服。第二点，你向耶稣投降了吗？他是你的君王。第三，你是否一生效忠耶稣，为耶稣而活，活出因相信而顺服他的人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感谢你，耶稣这位君王，他进入到我们这个充满疾病和死亡的世界，充满不公义和贫穷的世界。他来是要开启你新的国度，他是我们等候已久的君王。感谢你，耶稣为我们受死，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感谢你，耶稣复活，如今是万王之王，统治着一切。我们当中有人正在思考这些事情，祈求你帮助他们分辨真假。父神，我们也有许多人相信耶稣就是那位 为我们受死的君王，祈求你激发我们对耶稣的信心，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尊耶稣为王，心甘乐意地向他投降。请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热心地向耶稣投降，帮助我们信心满满地号召所有人，我们的家人邻居来信靠耶稣，向他归西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